从文学角度欣赏圣经之优美，
由文学入手发掘圣经之奥妙，
探讨圣经文学，追求明白真道。
良友圣经学院阮义新老师主讲
圣经文学导论。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圣经文学导论这个课程。我们已经来到第八课了，我们一直在分享叙述文学的元素。圣经的叙述文体的故事有三种基本的组成元素，就是背景、人物还有人物的素描。上几课我就很详细的跟你分析了背景还有人物，今天开始的我会用两堂课来跟你分享情节或布局。如果说人物是叙事的灵魂，那么情节就是躯体，它是由一系列的事件按照时间的顺序有组织有次序的组成的体系。叙事情节是由一连串有意义的彼此联系的事件所构成的，情节是为了组织事件以激发起读者的兴趣还有情感的投入，同时赋予事件以意义。情节包括行动和经历，也包括过程。叙说者通常在故事的开始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勾画情况，揭示动机和目的，有效地描绘和解释故事人物的行动、经历和痛苦。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布局的模式。其实呢，布局的模式有很多种，我先介绍第一种最经典的，就是亚里士多德模式。布局是组织故事的主要原则，这是文学理论之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世论》里面的导言。布局有四个特质：第一，布局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广度，布局为情节发展带来开始、中段还有结局三个部分，开头、中间还有结局三个部分。我们要抓住故事的开始和结局，因为它是一个意义完整的故事的边界，各自界定了我们正确理解故事的视野范围。读者要在这个范畴里面发掘每一件事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把布局想象为一条跑道，把情节的发展，就是故事中事件的进程，形容为一条轨道。故事的开始定下了一个难题或缺乏，中间是一些描述或解释，情节逐渐变得紧张，期间可能会出现障碍或冲突，阻挠事件的解决。最后结局就提出解决这个问题或缺乏的方法。布局的第二个特质就是布局的组成元素是有选择性的，布局主要是由作者的眼光来决定，他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他选择的准则就是布局。布局就是把情节组织成横向的结构或者是纵向的结构。横向结构沿着时间轴一个紧接一个相继出现的句子，顺着时间覆盖事件的整个发生过程。纵向结构呢，就由作者的眼光来决定，作者站在一个高于他的题材内容上，在同一条轴上只选取对故事主题和中心思想有用的细节。第三个布局的特质就是 不只是由有因果关系的事件或者是某些原则连贯起来的事件所组成的，就好像有一些布局是由冲突连贯起来的。布局第四个特征就是布局可能很简单，也可能很复杂。简单的布局当中，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发生，在复杂的布局中，一个事件是由之前的事件引致而成。等一下我会分享一些圣经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到啊，有一些是很简单的圣经故事，但是有一些也是非常复杂的。根据亚里士多德模式，路德记的第一章的布局就是开头啊，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五节就是开始，然后一章六到十八节就是中段，十九到二十二节就是结局。故事的开始交代了背景，就是士师时期，人物就是以利米勒、拿俄米还有他们的儿子，和有关的事件和主题包括饥荒、离开家乡、所有男性家庭成员都死了，没有留下后代。中间的部分的记载了就是有关返回伯利恒的计划还有谈话。故事的结局就是拿尔米和路德回到伯利恒，而且将会得到丰收。亚历士多德模式有时候可以应用在铺排幸福跟苦难这两个主题的故事，可以用一个英文字母 U 型结构来表示，就是先向下然后再往上，开始了是幸福的状态，然后遭遇灾难，然后降到谷底，最后就反弹，就回到幸福的状态。喜剧的布局通常是开始是幸福的状态，之后呢就遭遇了灾难，降到谷底，然后就反弹，最后呢就重获幸福的状态。约伯的故事可以用喜剧的布局来分析，在故事的开始，约伯是在幸福的状态之中，之后突然遭遇连串的灾难，而他跟几个朋友的对话表露了他的痛苦，使他进入谷底，大概是约伯记三十一章这里。他的际遇随着神跟他说话而反弹啊，在约伯记三十八章，而最后神再次赐福于他，他又回到幸福的状态，就是约伯记四十二章最后十到十七节啊，就是约伯记故事的结局。好，我来介绍第二个模式，就是布局的模式，张力弧模式。这个弧呢，就是一个弧形的弧。张力弧模式把布局想象为一条由下到上道德高峰然后再下降的弧线，就好像一座山这个形象。这类故事的布局是以说明开始，然后介绍人物和背景，继而是情绪复杂化，然后当中有张力冲突的增加，到后来呢就是冲突的化解，张力或冲突来到最高点然后松弛下来，最后就是结局。旧约学者构兹认为张力弧模式可以应用在巴别塔的故事上面，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巴别塔故事说明开始就是创世纪十一章一节，这个是开始的说明，为我们提供有关人物和背景的资料。接下来是剧情复杂化，描述人类的行动产生了人跟神之间的张力或冲突，就是创世纪十一章二到四节。这张力随着人类要建造城和塔而增加，直到神的回应使这个计划终止。神接下来要看看他们的工程，变乱他们的语言，把他们驱散。这个就是创世纪十一章五到八节，这个就是化解的阶段。 故事的结局说明神从那里把人分散到各地，创世纪十一章九节就是故事的结局。第三个模式要介绍的第三个布局的模式就是冲突化解模式。冲突化解模式布局是由冲突推动的，这个冲突可以是人物内心的冲突，就好像该隐和他的怒气，创世纪四章五到七节，或者是角色之间的冲突，就好像约拿跟神之间的冲突，又或是人物跟大自然或危险之间的冲突，就好像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耶稣的门徒跟风暴之间的冲突，又或者是人物和逆境之间的冲突，就好像拿俄米和没有后代的问题。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冲突化解模式。如果大家有讲义，可以打开讲义来看看这个结构。就好像一座山一样，从平地开始，然后到高潮，然后再下来。我慢慢的介绍，就是从平地开始是场景啊，就是行动的开始，介绍初步的事件，然后到了一点就是冲突产生引发事件，然后就是往上，好像高山这样往上往上啊，到了高潮的时候了，就是冲突最强烈的地方，然后呢冲突就开始化解啊，就往下来啊，到了下面就是这个起初的冲突被化解，冲突化解以后呢就回到平地，就是结果行动就结束，然后就会有一个结论。这个就是冲突化解模式的结构。在这个模式里面呢，故事的开始先介绍各个人物和故事的背景，接着是第一个行动和引发冲突的事件，这引发事件使故事进入高潮，这个就是故事的中间部分，而冲突在这个部分呢就最为强烈，接着就是冲突开始化解，最后得到解决，并由最后的行动和结论来结束整个故事。冲突化解模式的情节架构通常有以下的模式的发展，就是刚才我说的，从背景开始，然后事件开始，冲突开始，冲突加增，还有解决可能出现，冲突消完，或者是迈向化解的可能性，到最后冲突得到解决，事件结束，来到结局。我们这里呢要分享阅读圣经故事的第四条规则，就是我们要定义故事情节冲突的性质，并观察它们是怎么样发展和结束的。我们阅读圣经故事的第四条规则就是要定义故事情节冲突的性质，并观察它们是怎么样发展和结束的。一个好的故事通常都有一定程度的悬疑和张力，就算情节到达高潮之后也是这样。情势逆转是保持悬疑和张力最好的方法，不但反映实际的人生，同时也能够持续的吸引读者。如果试验或内心的冲突是故事的中心，情节架构通常就有以下的基本的模式，就是先来背景，然后就是试验或挑战，就是主角的反应，之后就是神的回应跟事件的后果，最后就是结局。我们可以用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九节乃曼求医治的故事为例子。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以下的情节架构，大家可以自己翻开《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九节来看一看。第一节就是背景，主要人物是一位长大麻风的外邦人乃曼。第二到第三节就是试验的引入， 一位以色列的女仆人为乃曼引进试验，她得医治的盼望就在于撒玛利亚的先知以利沙。那主角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就是在四到七节，乃曼用权势和利诱来求医治，但是乃曼的方法完全没有效果。第八到十节是神的回应，以利沙愿意医治，但要求乃曼要完全的谦卑，要他到约旦河沐浴七次。到了十一到十二节，就是这个布局里面的情势逆转，刚才我分享过的那个情势逆转，这里呢就是保持悬疑和站立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到底乃曼是不是会放弃医治呢？到十三到十四节，这个部分呢就是转危为安，就是把危险转为安全。这个卑微的仆人建议使乃曼改变心意，乃曼愿意顺服神人以利沙，就得到医治。结局的部分呢，就是在十五节到十九节上，乃曼在神人面前谦卑，同时警觉自己在庙里叩拜的罪，显示他真正的相信了。以上呢是简单的分析列王记下五章一到十九节的情节架构。决定一个故事是不是成功，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故事的悬念，也就是一个故事具有激发读者好奇心的能力。为了让读者一直保持好奇心，叙事者会用情节里的冲突、冲突的进展和最后的解决方案来达到目的。所以我们在阅读和讨论故事情节的时候，要仔细分析故事的叙事是怎么样产生悬念和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还有好奇心。介绍完这个布局的模式，接下来呢就跟你分享一下寻索还有主角这两个问题。在故事里有另外两个基本的元素，寻索，寻就是寻找的寻，索就是索取的索，还有主角。我先来介绍寻索这个概念。在一个独立的故事里面，开始通常会有一个难题或缺乏，而布局就是主角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或缺乏而展开的一个寻找的过程。这个寻找的过程可以叫寻索。主角是寻索的主题，他沿着轨道前进追求，他朝着那个他渴望得到的珍贵之物或者是目标进发。这个珍贵之物不一定是有形的物质，追寻的过程也不一定是表面看得见的。就好像在创世纪二十七章，对雅各来说，那个珍贵之物就是父亲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一个带有大能的独一的宣告。以撒就是透过祝福来表明儿子正式成为新一代的领袖。整个故事是一个比赛，而比赛的奖品就是祝福。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是一场关乎以色列生死存亡的战争，那件珍贵之物就是要击倒全副军装的巨人。谁能够击败这个关键人物，谁就赢得这场战争。接下来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寻索跟主角这个关系。富科尔曼在圣经叙述文体导读里面呢，很详细分析创世纪三十七章，来探讨寻索和主角这两个元素。月色在多滩这个文学单元的开始是创世纪三十七章十二到十八节。月色是主角， 他要寻索珍贵之物，就是要为父亲去远方寻找哥哥们。约瑟本来是主角，要去寻找哥哥们，可是到了第十八节起，他的主动地位和活动的角色都停止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他的哥哥们。现在哥哥们正在策划阴谋，准备行动，他们也寻索着一件事，我们要教训一下小弟弟，不如干脆杀了他吧。我们来看创世纪37章18到33节，看看哥哥们的阴谋。
创世纪37章18到33节，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吕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吕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墨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吕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
福克尔曼分析创世纪37章18到33节有一个对称的轴心结构，这个结构呢是一环对一环的，有相应的部分，中间这一部分没有对应的就是重点所在。第一部分呢，就是哥哥们策动阴谋要杀掉约瑟，就是18到20节。这一部分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20节，有恶兽把他吃了。然后第二部分 B、就是吕便说话，不可杀他，把他丢在坑里，21到22节。 C 部分呢，就是哥哥们把约瑟丢在坑里，23到24节。第四部分 D 就是一对商人经过，25节。然后这个结构的中间的部分我们叫 X 的部分，就是26到27节，是犹大提出建议卖掉约瑟。然后下面的部分呢，就是跟上面的部分是对应的，28节就是 D 加，我们叫 D 加，就是回应 D 的那一部分，就是约瑟被卖给商人。29呢，就是 C 加部分，吕便发现空井，撕裂自己的衣服。 三十节就是 B 加部分，回应刚才的 B 部分的吕便哀诉对弟弟们说话。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就是 A 加部分，回应刚才 D 部分的 A 的部分，他们用彩衣来欺骗雅各，雅各得到的结论就是约瑟必定死了。然后三十三节又重复刚才二十节所说的一句话，就是有恶兽把他吃了。这个结构不但有直线的进程，也有环形平行的紧密性。这个段落以哥哥们陷害约瑟的阴谋开始，以他们用彩衣故意欺骗雅各的小计谋来总结。在二十跟三十三节都重复了有恶兽把他吃了这个灾难性的句子。二十节是由哥哥们说出来的，三十三节是由父亲重复的，强调了首尾呼应的铺排。这句话有恶兽把他吃了，本来只是一个意图，当时约瑟跟雅各都没有听到这一句话，但是叙说者就向我们透露了这个秘密。雅各在故事的结局所说的一句话就叫我们很惊讶的，就是当他看见那染了血的彩衣之后，竟然说出那一句他没有听到的话，那正是哥哥们为了掩饰他们的恶行而捏造的谎言。在第三十三节以后，因为没有人否定雅各的说法，所以他一直相信自己的结论，有恶兽把约瑟吃了。这位老人家多年来就是这样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哀伤里面。这个环形结构把我们领到经文的中心点，这个中间的 X 的部分是没有对应的部分，带出独特的信息，传达犹大的重要的地位。说话最多的是犹大，他的建议被众人采纳，他很轻松的就已经盖过了长子的风采。作者有意替创世纪三十八章埋下伏笔，三十八章的主角就是犹大。在日后的课堂里面，我会详细介绍创世纪里面精彩的布局和人物素描。今天我就是先简单的跟你分享了布局的模式，还有寻索跟主角。明天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布局里面的主角。再见。Oh